什么呢？哦，他有一条，有一个一个小木板，有小驴，小小的，还有小条牛。牛嘛，他的口中念念有词的，就用这个牛拉那个犁在那里耕田，在木板上耕田，然后嘛就撒种子，很快的就生出来苗，就打成谷了不？就然后把它磨成面，又做成饼了。这些做完了的时候，收藏起来就休息了。这个赵先生是读书人呢，他就明白哦，这是巫术啊，这是巫术啊。我说那么他就第二天早晨一起来，很多就客人都起来了，他就看呢，他就啊急急忙忙的呀，他就想走，走他就自己骑着马就走出去了，走心里放不下，又骑马回来就来注意这个店里的情形了。一看呢，这客人在坐下来，这个板桥三娘就端出来饼啊，正好就看着他，夜间看着个那种饼啊，还有什么菜，就在那放那里。那么客人大家就吃这种东西，吃完了的时候呢，这个人就倒下去了，倒在地下了。倒在地下的时候啊，我看着书本上记这个事儿呢，说这个板桥三娘啊，就来每一个人都踢这么一脚，一踢完了呢，这个人就变成驴了。每一个都变成驴了，他也有工人，那工人呢都是很痴呆的样子，就拉那个驴到后院子去，当然后来就是贱价出售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这个人都变成驴了，那么他们客人总是带多少行李嘛，然后这板桥三娘把他们的行李都收去了，就是这样，这个店就是这么个店。这个赵先生看完了呢，他自己有积极的事情了，他就走了。他就回到他的开封去了。开封去了，过了多久的时候，赵先生又来了。又来了的时候啊，那么也是住在这里，住在这里。但是这一天也有很多客人哈。那板桥三娘把他安排到另外一个地方，一个房间，他看不见这板桥三娘究竟搞什么鬼，他不知道了。但是第二天早晨他也起来，大家都坐在那里，我吃早餐，又是有饼又都放在那里。放在这个就赵先生呢，他板桥三娘走了啊，他就把那个饼拿下来几个放在自己的袋子里，然后把自己的袋子里带来的饼啊放在那个盘子里头。放在盘里，然后这时候啊，这个板桥三娘有时候就是照顾客人的，还有工人照顾，就到这个赵先生的桌来来了。赵先生就把这盘子饼拿来就吃，啊，说你的饼很好吃啊，很好。说我又带来这个饼啊，我带这个饼拿出来，说你尝尝。板桥三娘大概是啊，就罪过做造的太多了啊，你应该受报了，太就是吃的。吃完了以后呢，他也一样的，也是倒下了。倒下了呢，这个赵先生也是照样削啊，也踢他一脚啊，他也变成驴了。变成驴了，他就把他拉出去了。拉出去以后呢，他就骑这一条驴啊，从开封到长安，从长安到开封，就是这样子。他感觉这个驴啊，很听他话啊。一点都不发脾气呀、啊，很随顺他的啊，给他服务。服务这个时候，当到有这一年呢，去到长安呢、啊，经过华山下，西耀华山哈、啊，也是我在中国也是很有名的山的啊。经过华山脚下呢，经走到那里呢，看远远看前面出来一个老人。胡须老爷过来，这个就是赵先生啊，说是这个板桥三娘啊，为你服务多少年了，你应该放他了。哎呀，赵先生听了这句话，心里都惊啊，怎么他会知道这个事情？那么当然，赵先生是读书人，非常聪明的呀，所以下来，好，聪明下来， 洪德老先生非常客气，说是的，是的，可以释放他。放他那么这个老先生到那个驴那个鼻子那里掐这么一下，就这个驴就没有了，就变成板桥三娘了。板桥三娘头也不回呀，就走了，就是有这么一件事啊。这件事啊，这个故事出在什么地书上呢？出在《太平广记》上，《太平广记》哈。我到了美国以后呢，在青岛，在三藩市也有《青岛日报》哈，《青岛日报》就是香港的《青岛晚报》，也有记载这件事。他比这个《太平广记》上说的稍微多几句，《太平广记》上说就是一个老翁，但是《青岛晚报》上《青岛日报》上发表呢，说是个老和尚。我看那《太平广记》啊，是中国大陆出版的，他不是说老和尚，是说是个老翁，而这个《青岛日报》说是老和尚。我因为这个笔者啊，这个人一定是他，可能他不是佛教徒，他也是其他的教徒啊，恶意的破坏佛教啊，所以加老和尚，这个人有过失的。那么这件事啊，表示什么意思？就是社会上啊，我们呢、啊，你不知不觉的有很多陷阱在那里啊，我们如果没有这种知识，就跳进去了。如果我们要是啊，你念观世音菩萨，我们念普门品，念金刚经，你有这个佛法的功课的时候啊，就不同，你就这些事情都没有，他不能苦恼你。我在这，我又有一个故事啊，对不住，我在讲这个故事啊，《金刚经慈眼记》上有个故事啊。这是宋朝时候的事情，是一个年纪老的一个老女人，背这个包袱，背包也来了住店的时候啊，那么咱店里面招呼她一个房间住下来啊，到半夜的时候啊，半夜间的时候，这个店的老板呢，派他的儿子拿着刀啊，就是到这个老女人的房间开她的门，要下手啊，要向她下手了，但是门就是开不开，门怎么也开不开，但是感觉里边有光有灯，他就从缝里面一看呢，有一个大高个子的人头能顶到屋顶啊，拿着刀站在那里，他一看自己都害怕，就回去报告这个他的父亲，就是他的老板。老板说，你这个也没有用，怎么门都开不开，好，你自己去看。他一看不敢动，就回来了。回来等到那个天要光了，门开了，一看这个老太婆梳洗啊，然后对老太婆非常恭敬啊，说是你在那里，他睡完了在那里读经，说你在那读什么？说我读金刚经。原来就是读了金刚经有护法善身的，就是保护了你的安全的，有这种事情啊。所以我们呢、啊、我们不是佛教徒啊，对佛法也有信心的，一定要做功课，不是念佛也好，念经也好，念大悲咒也是好，啊，也有功课。当然，我们最根本的呀，我们自己要改过迁善，不可以做害人的事情，啊，对别人有爱心，啊，不要伤害别人的事情不要做。有力量呢，帮助别人解决困难；没有力量是做不来，只好不做。但是要存好心，不做恶事。然后有我们的不断的栽培善根呢、啊，这样子我们信佛，我们才能在佛法里面得到功德，才能栽培善根，没有白信佛一场，所以应该这样做。 这个我们做平常做功课的时候啊，不管是怎么样用功，你参加打禅期、参加打佛期，怎么样用功，没有事的时候，没有什么事，也不感觉到有什么好处啊，也不敢讲。但是有事情的时候就知道了，就知道啊。所以我们应该啊，不要我们这个我们的精神呢、啊，不要完全放在钱上。一天呢，尽量的去赚钱，赚钱也不是不对，也是对。但是拿出一点时间、精神呢，在佛法上用一点功，用点功，栽培善根。栽培善根是现在有用，将来还有用，将来还是有用的呀。我们赚了很多钱，这是现在有用啊。将来一口气不来以后，你用不着，你一点都用不上了啊。所以要多做功课，要做功课，要栽培善根呢才好。我这很对不住老师讲故事，对不住啊。现在呢，我们讲啊普门品的下一段的大意哈、啊。下一段大意我刚才说过一点哈、啊，就是啊，观世音菩萨云何有此娑婆世界啊？云何而为众生说法，八面之力其实云何？问你这件事啊。这件事呢，我们要是读这个《无量寿经》啊，大本的《无量寿经》呢，我们就会知道观世音菩萨，他是在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，有世界名曰极乐啊。啊，有佛号阿弥陀，他是阿弥陀佛的学生，他是阿弥陀佛的弟子，他是那个在那个世界住在那里，住在那里呀、啊。但是观世音菩萨是大菩萨，所以他能够现身在十方世界，弘扬佛法，广度众生的。他方世界、啊、我们姑且不提哈、啊。说我们这个世界，我们世界呀、啊，多灾多难呐、啊！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呀、啊，救苦救难哈、啊。那么他在阿弥陀佛国，怎么会到我们这个世界来哈、啊？但是啊，观世音菩萨还在阿弥陀佛那世界，并没有离开啊极乐世界，这就是圣人的境界啊，和我们凡夫不同。我们凡夫在家里面呢。就不就是没有在外边，要离开了家到外边，那家里就不在了啊。但是观世音菩萨不是，他在阿弥陀佛国照样的照常的呀，在那里做事啊。但是同时他能分身在无量无边的世界去度众生，还是有这种事情。那么就是所谓化身了，应化身啊，去度化众生的。怎么这样？这个、啊、度化众生啊，经上做个比喻呢，说天上有月亮啊，天上只有一个月亮，那么地面上啊所有的水呢，如果它不浑浊的话，都会现出来水中月，现在月影来啊，这就啊可以比喻啊，观世音菩萨他的本身呢是在阿弥陀佛国，他的化身在十方世界，就像水里面的月亮似的。是这样啊，这可以这样体喻。当然，这是观世音菩萨、啊、他那个清净无分别的大悲心、大智慧呀、啊，现出来的无量无边的作用，是这样意思。所以他云何有此娑婆世界，就是这样有此娑婆世界啊，来到我们这个世界，来到我们世界。我们通常说，在我们中国哈、啊，就是。离宁波不远的海里边的那个舟山群岛和那个普陀山哈、啊、是在那里、啊、这个但是我们要读华严经呢，观世音菩萨是在印度的南海岸，那里有个普陀罗雀山，观世音菩萨是在那里的。要是有人诚心呢，到那去的时候就能见到观世音菩萨，是能见到。那个所谓见到呢，就是真见到，就见到能可以和观世音菩萨说话，观世音菩萨也可能招呼招呼你，那你远远去也等于是个客人了，那么他也会来招呼招呼你啊。 是这样意思。但是这个南印度的南海岸上面这个普陀洛切山呢、啊、我们中国佛教徒啊知道的不多啊，但是读华严经的人会知道，我们中国佛教知道最熟悉的就是普陀山，在普陀山，普陀山也的确是观世音菩萨是在那里啊，那也是观世音菩萨一个据点呢、啊、一个道场啊，那当然那就是化现的道场。那么在那里观音菩萨在那住啊，我们要是有诚意的话去呢也是能见到，也不是说是不能见到的啊，就有些人并不是怎么信佛，但是他临时有个发起一点诚意也是能见到观世音菩萨，的确是慈悲啊，你有所求的话他不会令你啊一点也得不到什么消息，也不会哈，一定是能满足你多少的哈。那么呢，观世音菩萨来到我们娑婆世界来呀、啊，他的大悲心呢，是来救度我们的，愿意我们呢根本地解决了一切苦恼的问题。而不是像医生看病那样子，反正给你病是治好了，过几天又有病了。观世音菩萨不欢喜这样子，但是也做这件事啊，你临时有什么问题观世音菩萨也帮忙的啊。那么呢根本的解决这个问题观世音菩萨怎么办呢，就是云何而为众生说法，就是这句话啊，应以佛身得度者，一切佛身而为说法啊，应以比丘、比丘尼身得度者，即现比丘、比丘尼身那么说法；应以优菩萨、优菩提身得度者，即现优菩萨、优菩提身的啊而为说法，就是这样子啊，这样子啊，就是为我们讲解佛法，讲解佛法这件事呢，所以这也看出来一件事啊，根本的要解决问题呀、啊。一切的佛菩萨只能告诉我们一个方法，其他的事情呢，你要自己做，你要自己努力才可以。如果观世音菩萨为我们说了佛法，我们听一听就算了，没有照做，问题还不能解决的，还是不能解决，只是支持而已。一切佛菩萨只是这样子。那么这件事啊，解决这个问题呀、啊，那么就是得要我们呢、啊、要学习佛法啊，我们要深入的思维修行，这个问题才能够解决。只是那么一听，听一听，从文字上学习学习，就到此为止的时候还是不行，问题还是不能解决。那么这样子呢，就在我们凡夫来说呢，我们凡夫日常生活呀、啊，都在贪嗔痴里面活动。有人有理智呢，贪嗔痴轻一点，减轻一点；理智不强的人呢，贪嗔痴重一点，就是这样子啊。这样情形的人呢，和佛法讲的道理呀、啊。是有一段距离的，有一段距离的，所以人要想要学习佛法，人要向上才可以。我们人要向上呢，就是难一点；我们人向下容易，向上难。好，那这个世界上的呀，这个荣华富贵呀，那对于我们凡夫人来说呢？这个引诱性很大，我们说是啊，我只修行好啊，念大悲咒、念普文品呐、啊、念佛求生净土好，但是等几年以后的呀。我现在还是去荣华富贵20年以后再说，总是愿意这样，而不肯呐、啊，说是把荣华富贵放下，我就去用功修行，不肯这样。我们是很难这样做，不容易做到这里啊。 所以这个我们看释迦牟尼佛的传呢，我们可以知道释迦牟尼佛是怎么样的。释迦牟尼佛就是把荣华富贵放下，然后到深山里面去修行，他才成功了啊。他如果说是我等20年等30年，我先做国王尝尝味道，然后我再去修行，那就不行，就差一点。这个里边呢有什么不同呢？我再还是等于说一个故事哈。这个有个挪仙比丘经，有个挪仙比丘经呢，这个挪仙呢翻到中国话翻个龙君，翻个龙君哈，龙王啊，龙蛇的龙啊，军队的军，龙君。那当时和龙君论大在我们中国的祖师的著作里称他龙君论师，其实这个龙君是个大阿罗汉。和他同时有一个人叫弥兰王啊，是果王啊，在印度的北部。那个时候他是希腊人，他是现在的希腊人，他不是印度人。那么这个果王也是非常聪明的人。那他有一天呢，他这个国王是非常聪明啊，有辩才的人。他和他的周围的这些大臣呢，在一起商议事情呢，大家都感觉到这个国王是有头脑、有智慧、有辩才的人。但是有一天，他的大臣呢就对他说呀，说是有一个比丘啊，就是叫龙君比丘，这个人的辩才呀，很不得了，大王不妨去和他见见面。这件事，这个国王这个弥兰王本来自己很自负的，我的辩才呀最第一的了啊，任何人都不如我。现在还有一个人有辩才，啊，对他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事情。哈，他就是派人去请这个比丘来。龙君是大阿罗汉嘛，这时候就来了。来了啊，就这个有智慧的人呢，不像我们这个笨人不同。我们笨人就是做什么事情老老实实的做。这个国王他不，他请他来了，给他预备饭呢，预备的很不好。这个菜饭呢都非常的不好，那么就请这个龙金律师吃了，请他吃。但是龙金律师好像吃了小小吃了一点的就放下了，反正是不准饭后吃饱了。主要然后这个国王啊又拿来一份非常好的饭菜，又拿来又请他吃，这个龙君的也吃。是这个国王就说了，你不说你吃饱了怎么又吃呢？这个龙君就说，我那个粗劣的饭我吃饱了，这个细的还没吃饱。这是有这个变，这就是变态吧。你要是我们笨人就不知道怎么说，但他就会说啊，我粗的吃饱了，细的还没吃饱。这样说完了啊，那饭吃好了，吃好了嘛，就是他就提出个问题，这是有意的，就是要辩论嘛，这边但是有个道理。这个国王就问题是说是佛教徒啊，有出家人也有在家人，在家也可以做佛教徒，出家也可以做佛教徒，这个是不是在家做佛教徒也可以得道吧？出家的佛教徒也可以得道吧？那么这时候这个龙君论师回答说，是的，在家也可以得道，也可以得出国，得二国，得三国。出家人呢，也是你要好好修行，也能得出国，得二国，得三国，得四国，得阿罗汉国，也能都能得到。我想你们很快的会说出一句话来啊，那又何必出家呢？就是这句话了。那么这国王就提出这个问题，那你不必出家了嘛，你就在家修行嘛，在家一方面也能得到，一方面也还可以享受在家人的事情嘛，这不是好吗？那么龙君律师说，我问你个问题， 什么年龄？说是距离你这里有3000里远呢、啊，那个地方啊，有什么什么事情要办？你派一个年轻人，年轻力壮的人呢、啊，骑着一个很好的马，拿着粮，啊，拿着刀剑，骑着马去办那件事。这个年轻人能够到那里吧？是能到，是能到，因为马也好，还有你带了资粮了，说走路随时还有饭吃嘛，啊，拿着刀剑可以保护安全嘛，说你是能到的。说是啊，派一个老年人，年纪很老了啊，走路自己走不动了，那么给他一个很瘦很要的一个马，还不带干粮，让他乘这个马到3000里以外地方办一件事，他能不能到？说是靠不住，靠不住，也可能到，也可能不能到。那么这个龙君的是龙君必须说啊，说是在家人修行啊，就是这个老年人骑着瘦腰的马到3000里外做事的这种情形。要是出家人呢、啊，出了家修行呢，就像年轻人呢、啊，骑着这个壮马到3000里外那样情形。出家人呢容易一点，容易一点。但出家人的难的地方呢，就是你要出家就是难，要把、啊、你在家的这个舍身相为主这个五欲要放下，这是个难。这个难过来了，你出家的时候啊，你那一天呢修这个4念处，修这个4念处啊，修8正道啊，你就能得解脱，可以得圣道。要是你不出家，你在家，你要去工作，啊，你有父母、有妻子、儿女这些事情，你都要负责的话，你把你的精神呢、啊，财力就用在这上了很多。剩余的精神呢，你去修行的时候，也可能会成功，也可能没成功，靠不住。所以这个。云何而为众生说法，是要我们用功修行。用功修行啊，就是这个问题啊。修行呢，你就是得要放下，你才能够修行。你不放下就不能修行。我最近我看见一本书啊，看见一本书啊，那上面说到这个南亚，就是马来亚这一带的地方。地方啊，这个捉猴的人去捉这个猴，这个猴啊，就怎么捉法呢？就是啊，南洋有那种树啊，长得很大的一个东西啊，叫什么名字啊？椰子，椰子啊，这个捉猴的人把那个椰子拿下来呢，钻一个洞，这个洞啊。就是个手，这猴的手可以伸进去，里边呢稍微大一点，放些花生在里面。这个椰子旁边周围也放点花生，花生这个猴就是经过这个地方呢，吃着花生啊，又逐渐的就看见一个椰子，椰子里那个洞里面也有花生，他就伸手伸进去拿了里边的花生。你要是这么伸手，你不拿那花生啊，这个手还容易就是。可以拿出来，他一抓的花生一转，这个圈子一转起来呢，就拿不出来呀、啊。他拿不出来，他就叫，他一叫呢，捉猴的来就把他抓出来啊，就抓出来。那么这件事表示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要放下就可以解脱。你里边的花生，你把里边的花生你放下，不要拿。你的手就会伸出来了，你一抓手就大了、啊、就是没有办法出来，没法说这魔王就把你抓起来，就是这么说。所以这个修行这件事呢，佛菩萨大慈大悲啊，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来到我们世间呢、啊、给我们说法哈、啊、观世音菩萨也是来到这世间开导我们的佛法，开导是开导了，但是你要不放下呢就不行。说我出家，我也能出家，出家以后你还是没放下，还是不行，也是不行。所以就是 要明白这个意思，要放下，然后你的精神呢、啊、你的时间呢、啊、用在修行上啊，它才能有效。你不放下不行。我们那个读这个经啊，读这个阿含经啊，读这个般若经啊，读这些大乘经，看就看感觉出来啊，佛在世的时候啊，得圣道的人很容易，并不难，就是听佛说法，这个就在听经的时候，听完经了，他就得出国了。所以我们要批评人呢，你这个人呢，光是学习佛法，你没有修行，这句话还要重新想一想的呀，还要重新想一想。有的人的根性特别厉呀、啊，他就是在那读经啊，读经他心里面思维，他有可能会得圣道，有可能得出国，得无生法印了啊。啊，你不能说是啊，你都啊，你没有做破几十个蒲团，你怎么能够有修行？我们在这个禅师的语录上，古代的高僧啊，哦，他是这个在深山里面住了40年不下山，20年不下山呢，在深山里面行，是的，的确是值得恭敬赞叹的。但是我们不能。